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陈灵霞同修，和我们分享心灵法门治愈了他的失眠症、抑郁症，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生活充满希望。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师父卢军宏台长，尊敬的同修大德们，尊敬的佛友们，大家下午好。无限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无限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我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和大家分享学心灵法门一年多以来的一些亲身体会和感言。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奇的心灵法门给予了我真正的幸福。此生能遇心灵法门，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感激的事情。心灵法门让我的灵魂找到了归属，让久在佛门外徘徊的我找到了回家的路。我想先说说走入佛门的经历，以及修习心灵法门、念经学佛后的体会。受我母亲的影响，小时候我就很相信是有菩萨的，想象着有一天能从天空看见菩萨，而且每逢庙宇菩萨必拜。2009年我申请来德国，当时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本来我的语言签证是很难批下来的。我一共去上海静安寺3次烧香，求菩萨保佑我签证顺利。后来一切如我所愿，可是到了德国后，一切都不是如人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心情没有理由的极度郁闷，觉得人生活着没有意义，经常无缘无故的哭，有多次感觉自己像是行尸走肉般的活着，莫名的恐惧、烦躁和哭泣在折磨着我。多少次在日记中剖析自己内心深处，这到底是为什么？在渴望、迷茫与彷徨中苦苦寻求着答案。从2010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佛教和佛学相关的网站以及知识，也曾读过《地藏经》《楞严经》，但是未能坚持。佛法浩瀚无边，84000法门，到底哪一个才是适合自己的？何时何地才是一个入口？我一直徘徊在佛门之外，寻求着佛门机缘。4年来，我每天都是噩梦不断，睡眠不好，而且会时不时地发无名火。有时候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到了更年期，可是我才刚30岁出头。为此我去看了10次心理医生，看了好几本与心灵管理有关的书，没有太多帮助。直到2012年6月13日，挚友梅给我写信，推荐了卢台长博客的链接，让我看看上面的白话佛法，并在电话中告诉我，这是一个有开天眼和特异功能的电台台长，能通过看头疼帮人看病，病人通过念经得救。 一开始我是半信半疑的，在此恳请师父原谅弟子的罪过。因为自己的无知和愚痴，读完朋友的邮件后，我没有立即看台长的博客，感谢菩萨慈悲，让我在六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终于打开了台长的博客。当我看了一篇白话佛法后，就没法停下了。台长解说的佛法深刻易懂，我是一口气读完了网友反馈玄义宗述以及白话佛法上的文章，他们一个个亲历的殊胜体验让我很激动也很感动。当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网站的内容以及由梁霄先生整理的五本天地人的书籍看完后，我彻底的信了，同时也立刻明白了自己这几年来为什么活得这么痛苦，因为身上有灵性。2012年7月1日，我开始每天按照卢台长的心灵法门入门手册念经，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准提神咒。读大悲咒时感觉浑身充满力量，有时是醍醐灌顶的感觉，念心经时感觉心头特别开阔，念经后的第二天让我踏踏实实地睡了个好觉。念经一个星期后做了3年来第一个有颜色的梦。从7月13日开始念第一张小房子，3个月后我的生活通过修习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第一，困扰4年多的睡眠问题得到了显著的改善。2008年发病初期，曾到上海曙光中医院挂专家教授门诊，吃了将近100副中药，没有任何好转。2009年到德国后更严重，4年来我没有一个晚上睡过好觉，整夜被噩梦惊醒4-5次，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自从念经和念小房子后，我能倒头就睡，7个小时睡眠中很少做噩梦了。每天5点多起床后开始做功课，白天上班精力充沛，心情愉悦，感觉生活是如此美好。第二，全身疼痛的毛病消失。从2009年9月份开始，我一直全身痛，尤其是头颈部和腿部，疼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心里烦躁，发无名火，无缘无故地哭起来。在中国和德国做了1次 CT 扫描和2次核磁共振检测，找不出病因。医生推荐了按摩理疗，做了将近2年的推拿理疗，没有任何好转，越按越疼，每次被按摩时都惨叫一阵。念经2个月后，我感觉身上不怎么疼痛了。3个月后去理疗师那里，他很惊讶地问我，你用了什么方法？你现在根本不用按摩理疗了，全身肌肉都很放松的。随后我很兴奋地用德语给他介绍心灵法门将近1个小时。第三，抑郁症的阴霾被扫除。用我先生的话来说，我好像被某种神奇的力量给调拨，瞬间转了180度。这几年一直极度郁闷的心情，通过修习心灵法门3个月如拨云见日。自从念经后心情一下豁然开朗，慈悲心渐长，时常法喜充满。有时只要听到观世音菩萨或者卢台长几个字，就会被感动的流泪。有时读大悲咒 和礼佛大忏悔文时，眼泪也会哗哗地流，可这种流泪的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心里没有痛苦和忧伤，而是感觉心里很温暖和柔软，这是来自于菩萨的慈悲和感动而流的泪。第四，咽喉炎、感冒、低烧等十多年的老毛病都得到明显改善。第五，家庭更和睦幸福。没念小房子之前，我总是对我先生发无名火，自从念姐姐咒，同时也给我先生念心经后，我们俩很少有争执了。虽然他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他很积极地支持我参加心灵法门德国共修组的活动，给我购买佛台用品等。今年六月，先生陪我一起去香港参加了师父的法会和拜师仪式。六月九日，我很荣幸地成为卢台长的弟子。第六，工作事业更顺利如意。这里分享一下为我先生念经和放生后他事业上的可喜变化。我先生是德国人，在芯片研发领域工作，在德国这样的公司屈指可数，他一直怀才不遇，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职位，已经尝试了两年多也没成功，他都打算放弃了。今年一月份，我开始给他每天做功课，三遍大悲咒，七遍心经，49遍准提神咒，27遍往生咒和27遍解结咒，同时给他的药经则念了100张左右的小房子，以及每个月委托我母亲在国内替他放生。今年四月底，我先生突然接到一家猎头公司的电话，得知德国北部离汉堡不远有一家公司委托猎头，正寻求像我先生这样的专业人士。随后三次面试他都很顺利地通过，最后从工作职位、职责和待遇都远远超过他自己曾经所期待的，如他自己所说，天上掉馅饼了。我说，你应该感谢观世音菩萨，是菩萨帮助你的。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说我每天念经时间太长，快到晚上8点时会提醒我给观世音菩萨请安，说晚上好的时间到了。以上是我学习心灵法门15个月以来的真实感受和体验，万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卢台长，把如此神奇灵验的法门传授给我们。在此，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好友梅度我修习了心灵法门，不然我至今还在佛门外徘徊，在人间炼日里饱受折磨。感恩菩萨慈悲，让我此生能遇心灵法门，听闻佛法，找到今生修心修行的恩师卢台长。师父身体力行，成为世子的楷模和榜样，对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行为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师父的大慈大悲，师父的舍身忘我救度众生，师父的超群智慧，师父的谆谆教诲，师父为了众生而消瘦而疲惫的身影，一场场震撼人心的法会，一次次幽默风趣的解答，一回回智慧圆融的开示，师父所有的这一切都深深地震撼着我。在哪里还能找到比卢台长更好的师父？ 很多无缘人认为佛教是消极的，其实恰恰相反。自从学习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我感觉整个人心态特别好，很积极地面对一切，会带着一种感恩的心，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我想很感激地说，我如今的生活状态才是一种幸福，那种幸福是来自内心的，与物质无关。现在我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有缘人介绍心灵法门，我觉得这么好的神奇妙法应该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来学。如果您是第一次刚接触心灵法门的有缘人，请您不要怀疑，也不要犹豫，早学早离苦得乐。饮水之人，冷暖自知。修习心灵法门就如同吃饭和读书一样，别人不能代替，也不能只听别人说，只有自己实修才能实证。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顶礼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师父，顶礼无私奉献的秘书处和弘法组委会的同修大德们，弟子陈林霞感恩何时，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陈同修的发言。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张继清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佛缘深厚的张同修修行心灵法门后开悟明理，全家受益，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卢军宏台长，尊敬的各位佛友同修们，大家好。首先感恩师父大慈大悲，忘我无私，不远万里再来欧洲弘法。感恩诸位师兄给默学机会，在此分享自己的学佛体会。我叫张继清，受家庭影响，自幼敬畏神灵，逢庙必拜，但并没有系统接触过佛法。1999年的一场大难不死，让我彻底相信佛菩萨的存在。由于被人报复，我们家靠近卧室的墙外被放上炸药并引爆，厚厚的墙体和地面被炸穿，木头大门被炸飞，玻璃几乎全部震落，邻居还被无故牵连炸成重伤，整栋单元楼都受到严重损害。但奇迹却发生了，我们供着佛像的离爆炸点只有一米之远，只有一门之隔的卧室竟然安然无恙，连墙上的镜子、窗户上的玻璃都没有掉。睡梦中的我和爸爸竟然连着近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都没有听到。我们一家都属蛇，那年我9岁，父母均33岁，恰逢369关节，又共赴一个共业。在经历这样一场电视剧里才发生的奇迹之后，我深深地相信佛菩萨一直在我身边。从小我就是一个嫉妒嗔恨心非常重的孩子，在我身上体现的永远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来没有不劳而获。因此我不能理解，也十分羡慕嫉妒那些家庭出身好不怎么用功就能取得成绩的孩子。到了大学，这个无名念头就更甚了，心里想不通却又无处发泄，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我开始从佛法书籍上找答案，尝试从前世因果上分析，也许是缘分到了， 大二那年的暑假，在一遍佛经都没有诵过的情况下，我独自一人坐上火车去山西的一个道场修习地藏法门，回来后还坚持自修了一年多，但由于没有师父指导，回来后明显少了很多动力。2010年，我来德国大学做交流生，机缘成熟，我又加入了基督教会，几乎每天跟着基督教徒一起读圣经、祷告，但同时又对佛菩萨深信不疑，每天起床后还偷偷摸摸地读佛经、拜菩萨。我的内心矛盾，甚至有些害怕，怕同时得罪了佛菩萨和上帝，却又哪一个都不舍得放弃，且又无人诉说。这时，妈妈通过网络聊天告诉了我卢台长，以及台长对其他宗教学佛的开示，让我自己从网上看，我才真正放下心来，知道各种宗教教义在天上都是一样的，佛教并不排斥其他的宗教，便开始关注起台长的博客。2011年初回国的第一天，当第一次捧起台长的书《一命二运三风水》，看到台长的照片，我真的感到似曾相识，翻开更是如获至宝，一刻也舍不得放下。我发现，这才是我一直想了解的佛法，一直想知道的真相，更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台长这样，当我第一次连线听到他说话，眼泪就止不住地掉落，内心的震撼和感动更是难以言表。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这个师父我认定了，我要跟着他好好学。我没有什么迫切要祈求的事情，就是觉得业障深重的自己每天能够平平安安知足常乐，就已经是菩萨慈悲了，要每天坚持念经来还债忏悔，消除自身的贪嗔痴的业障，来感恩佛菩萨一直以来的恩典。在台长的指导鼓励下，我放下了基督教和地藏经，开始一门精进的念经念小房子。当一门精进起来，收获也是超乎寻常的大，从最初每天大悲咒心经3遍到7遍到21遍，到现在每天大悲咒49遍心经108遍，从开始与妈妈两人合念一张小房子，到后来自己最多一天念6到7张，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生活得更踏实与安心，内心的恐惧没有了，心态更成熟，心智也更沉稳。师父不仅教给我们离苦得乐、永断轮回的出世法，更用白话佛法教给我如何在不完美的人间远离烦恼、自度度人，用数不清的例子精彩地阐释人间没有对错，只有因果的道理。恰如一位师兄所言，师父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白话佛法。虽然我的境界还差得太远，但至少也正以师父为榜样，学着慈悲受苦众生，随喜别人的进步。跟着师父修心灵法门这2年半的日子，是目前人生中最简单单纯的日子，没有过多的欲望消遣和娱乐，做的最多的就是念经学佛。但就是这看似最简单单调的日子，却又是目前人生中最感恩、充实与快乐的日子。正如师父所言，精进是学佛的根，越努力越幸运。师父常提到，度人学佛要精进随缘，自度度人。而当我学佛变化后，自己就成为度人最生动的教科书。首先是我的母亲，当他发现女儿在修心灵法门后变得更勤快、更孝顺、更会圆融地处理人际关系，面对人生烦恼时，便跟着我把功课数量也加大，更加精进起来。而一向含蓄的爸爸，更是在我几乎没劝说的情况下，由最初不念经，到悄悄躲在房间里做功课，到每天3-4张小房子， 到现在每天早上4-5点钟起床念经，每周背着书袋上山结缘。他虽然不善表达，但我知道他是真的受益了，并把对佛菩萨和师父的感恩都藏在心里。念经不仅念掉了他几十年的鼻炎、工作关系上的恶缘，更让他知道了人生来一趟的意义。不到2年前，在我戒荤食素后，我的父母更是紧追我的脚步，也先后食素了。素食更是成为我修行路上的催化剂，让我与菩萨和师父的心离得更近。一家人修心灵法门以来，家里的电视声、吵架声几乎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声的念经声。饭桌上的话题也由以前的家长里短，变成现在彼此分享学佛的体会。渡人时更是三口人轮流法喜地介绍自己的改变。我想，人与人的缘分深浅好坏，不在于彼此在一起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是否能把累世的恶缘化解，并在学佛的道路上互相促进，共证菩提。而心灵法门恰恰给我们一个妙法，让我们用念经来运命。2012年8月，继我在新加坡成为师父的弟子后，妈妈也在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拜台长为师，爸爸也有幸在这周在台湾拜师。如今我们一家都成为了师父的弟子，朋友同学也是惊异于我现在的改变，远不像以前眼里揉不进沙子那么咄咄逼人。每每此时，我就会现身说法，告诉他们学佛念经吧，念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念经这是一件多么有福报的事情，能遇到师父，这又是我们多少世才修来的福分。学佛后，在我身上没有太多起死回生、大起大落的事例，但我想在这个冤冤相报的末法时期，在轮回中能再次遇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恩师，能踏踏实实地礼佛念经，法喜充满地度人弘法，满怀感恩地在诸佛菩萨面前、诸位师兄面前分享见证，这本身就已经是我修心灵法门最殊胜、最灵验的事例，也是佛菩萨给我的最大恩典。前面学佛的道路还非常遥远艰苦，但我会牢记师父的教诲，心中没菩萨才怕，心中有菩萨怕什么。我虽然从未看见过佛菩萨，但正像星云大师所言，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们就在我身边。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卢军宏台长，弟子张继清愿跟随师父一起劝恶从善，不辜负菩萨一片苦心，修心向善，不辜负人生一生苦行，度众行善，不辜负慧命一世改命运。感恩诸位师兄。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莫永林同修和我们分享，自从修心念经之后，夫妻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姻和谐美满，心灵法门让人知晓因果，断恶从善，永断轮回，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师父卢台长，尊敬的东方台秘书处，尊敬的各位同修和各位嘉宾，大家好。2011年5月，默学在生活的艰难时刻寻找算命的网页，有幸点击了心灵法门的链接，并通过师父的博客听闻了佛法，自此我的世界观、人生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在德国，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学佛修心的不归路。两年多来，在师父孜孜不倦的教导下，我运用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来消除孽障，积累功德，使得身体越来越健康，家庭婚姻日趋和谐美满。更重要的是，通过师父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博大心怀和忘我行为，我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佛教的真谛以及佛法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坚定了一辈子学佛、一辈子跟着观世音菩萨修行修心的决心。默学修心灵法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开始阶段，师父的功力和神通彻底击破了我的无神论，奠定了我开始学佛的基础。跟许多同修一样，我是在生活遇到阻力障碍、精神濒于崩溃时接触心灵法门的。卢台长的神奇功能以及心灵法门在同修身上灵验的效果吸引了我。在电话的另一端，台长看得到某些人身上的灵性，而且面目长相、身材特征跟家里亡人一样，性格秉性、特殊爱好等都完全符合。而同修按照心灵法门超度这些我们看不见的灵性时，居然疾病被治好，癌肿被消除，运程开始走顺。难道世间确实有鬼？抱着增强体质、改善命运的希望，自己开始试着念诵经文。当神奇的效果也在我身上应验时，当上香后，香灰不因重力脱落，而是牢牢地打了好几个圆圈时，有一次香灰打的几个大圆圈甚至水平拉出来，在空中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螺旋状。我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真的有菩萨，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台长用神通看到我们的健康问题以及造成疾病的孽障和灵性，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治愈了无数医生都无能为力的重病顽疾，有力地向我们证实了灵界的存在以及佛教关于六道轮回和因果关系的理论。回想起以前也曾有人渡我入佛门而未果，应该说大套的佛教理论对于从未接触过佛法的人来说缺乏吸引力，而台长的神通结合佛法教育才是把我这种人渡进佛门的最好方法。第二阶段是调顺身体和运程，坚定学佛修心信念的阶段。开始修行之后，通过菩萨和台长的加持，通过按照心灵法门念经、烧小房子以及放生许愿等，我的老公神奇般的变了，我也变了。我们濒于破裂的婚姻越来越稳定，吵闹不断的家庭越来越和睦。有关我的德国老公，从坚决反对我学佛，四处设置障碍，施加高压，试图逼我就范，到现在认可我学佛，甚至帮助支持我念经烧小房子，帮我上香供水的神奇经过，我在师父的博客里写过心得，师父也曾在法会上几次提及，在此不再复述。总之，两年多来，我每天给先生念心经开智慧，念解结咒化解冤结，加上尽可能多的参加师父的法会， 接受佛光的沐浴，我和先生都多次得到菩萨和师父的加持。现在老公整个变了一个人，几乎不再发脾气，以前的摔碗砸盆、胡搅蛮缠已经完全绝迹，逐渐地变得尊重我、珍惜我，经常聆听我的意见，而我也不再烦恼生气，跟他对着干，夫妻关系非常明显的好转，日子过得宁静和睦。默学从内心深处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卢台长。除此之外，我的身体和运程也在学佛过程中，通过不断消除业障、积累功德以及超度亡人和婴灵，得到了很大改善。看到我走路的利索劲儿，别人都不相信我已经67岁多，就连我退休后拮据的经济状况都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好转，足以去各地参加法会而不再面临经济困难。我经常感受到佛菩萨的护佑，灵验之事屡屡不断，我亲身体验到了佛法的浩大无边，这一切都进一步坚定了我学佛修心、消业积累功德的信念。第三阶段，目前我在深入学习佛法，努力提高自己的境界。以前从未接触过佛法，毫无佛学基础的我，通过师父的白话佛法和同修们的法布施，现在对佛教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感兴趣。师父的心灵法门不仅使我们踏进了佛门，学会了念经，强壮了身体，改善了运程，还帮助我们看破红尘，深层次地进行修心和修行，教我们放下烦恼，放下万路执着，学会通融随缘，教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让我们去除嗔恨，克服自我，以便逐步达到无我为他的境界。在这方面我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我要努力地修。我记住了师父的话，做事之前经常要问问自己是否正确。我65岁才开始学佛，深知时间实在是太紧，孽障消不掉，就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说不定今后哪一世作恶多端，投成畜生，甚至堕入地狱，真的是太可怕了。在消旧业的同时，我还要尽量做到不再造新业，所以必须经常以佛法来检查自己，问问自己做得对不对，符不符合师父的开示和教导，做到谨言慎行，一心向佛。我真心的希望今世就能修成菩提正果。师父常讲，修行如履薄冰，如履薄冰。由于心魔作怪，我在修心灵法门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也曾有过动摇，有过疑惑，所幸及时修正了过来。在度人方面，我比许多同修差着一大截。由于家住的比较偏僻，周围没有中国人，内心总以跟中国人联系为太少为由，原谅自己度人方面的不足，还经常以年龄大、时间紧迫为由，只想着自己的修行。对比许多其他同修，每次出门都背上重重的书籍随身携带，一有机会就发书度人，默学自愧远远不如。我希望能得到各位同修的批评、指正和帮助，使我们能携手并进，使自己在回家的路上不至于落伍。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台长，感恩各位同修的帮助和支持鼓励。
非常感恩莫同修的发言。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于远芬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真实感悟。 于同修乳腺癌扩散，一度精神崩溃，严重抑郁，心灵法门让他起死回生，获得康复。于同修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情绪有点激动，因此由另一位同修代为发言。于同修会在台上做见证。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于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感恩各位道位的同修和佛友们。我叫黄月圆，我今天替我的同修于远芬来分享他的亲身体验。曾经身患乳腺癌严重忧郁症的病人，通过心灵法门修行好转。心灵法门真是为我开了门，开了回家的门，我真的到了家，我有了一个盼望已久真正的家，我太幸福了，从未有的幸福感。我非常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非常感谢大慈大悲的卢台长。我是在2011年3月31号在英语学习班下课后去妇科检查后，医生立刻告诉我得了乳腺癌，都已经扩散了。一时间从一个什么都不缺的我变成了一无所有，连命都快没有了。我的精神上完全崩溃了，无路可走了，彻底不眠，就考虑着自己怎样来结束自己的性命。在这个同时，我接受了这种病所有必要的治疗过程，手术、化学治疗、HCPT 输液治疗、放射治疗，还有5年服药的治疗。有一次我与眼镜店老板娘谈话时，她听出了我的绝望想法，想死，就立即派人逼送我进了精神病院。我在那里除了接受精神上的治疗，同时也开始了我的化学治疗。我每天吃很多的药，单单用于精神上的药就有10几粒，每天尽管吃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心里的绝望及害怕，整个心灵就是在地狱里一样。我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尝试过其他的宗教，试过很多的方法，尽管这样，我的忧郁症始终没有好转，而且从一个勤劳会做事情的人变成什么都不会，甚至连做饭收拾家务都不会了。今年1月份，我上海的母亲希望能回上海待一段时间，可能我会好起来。这时我是抱着最后去见他们一面的心理，我已经7年没回家看看了才回上海的。就在这整整的6个星期，我几乎就是待在家里吃饭、看电视、睡觉，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我妈和我妹却不知道怎么帮我，都认为我真的疯了，发了神经病。后来我又独自一人离开了上海回德国。在机场上，我的好朋友现在的好师兄陶富珍女士来接我，希望我能在她家里待上几天，因为我回家也是一个人，不如在她家里住上几天，所以我就答应了。在她那里前3天我还是不说话，就是坐在那里，她让我帮她一起做菜我都不行，我都不知道炒菜放了多少盐。到了第3天晚上， 21:30左右，他还在念经。我突然问他，我想念念那本书，就是他早已想给我的那本书，一命二运三风水的书。他很快地把书拿给了我，于是我就拿着书靠在床头开始读起来。记得当时我读到第八页的时候，就感到很累很困，平时开药物都不能入睡的我，怎么还没服药就困了。然后我就把书放在床边的柜子上，就睡着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梦。梦是这样的，我走进一幢房里，听到优美的音乐，于是我就随着音乐在那里跳起舞来，兴奋地从一楼跳到二楼，从二楼跳到三楼。接着就有一位身穿黑色西装、身高1.76米左右的男人拥抱我，在我左耳边说：“鱼，不要担心，我会永远在你身边，你会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你会永远高兴快乐的。”在这一时刻，我不由得吻了他左脸颊。我真想看看他是谁，但是我没有勇气，就没有看到他的脸。然后他送我一本红色的小册子，当我一拿到这红色的小册子时，我高兴地惊醒过来，一看时间已经是早晨5点了。吃完早饭，我就把我的梦讲给我的好朋友陶师兄听了。他立即说：“鱼，你现在开始，你再也没有忧郁症了。”果然是这样，当天晚上我就主动提出，我准备晚上做晚饭给大家。天哪，我整整2年没有做饭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梦中的那个人就是大慈大悲的卢台长。那本红色的小册子就是经书啊。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经书，回到特里尔特里亚我的家，我就开始用心念经，在陶师兄的指导下，开始了我信佛教的路程，每天做功课，心情越来越好。我从一个无能、胆小、害怕的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大胆、快乐的人。我周围的人都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真是180度的转弯。为了化疗，在我的右胸上角安了一个输液口，本来应该早已取出了。正因为我之前的严重忧郁症，我害怕去医院，整整拖了6个月。真是奇妙，在我学佛念经的第7天，我自己开始打电话去医院预约手术时间。之前这种事都是需要朋友来帮助做的。在那天去手术的早上，我先读了7遍大悲咒后，带着经书去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我还读了一遍大悲咒。那里的医生见了我问：“你怎么这么高兴？怎么在微笑？”他们没有见过上手术台的病人会这么放松。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医生也与我说话，一边做他的手术，20分钟就顺利把他取了出来，我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在与医生告别的时候，他们一一与我握手，好像给他们带来欢乐似的。这些事对我来说是奇迹，伤口也很快愈合了。非常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非常感谢大慈大悲卢台长。现在我每天5点起床念经，做功课到7:30左右， 这一次念完经后，在我的耳边响起了歌颂观世音菩萨、歌颂卢台长的歌，然后我就唱了起来。当我唱第二遍的时候，就用手机把它录了下来。奇妙神奇，一个不会唱歌而且走调的我，竟然能唱出音调来。歌词是：我爱观世音菩萨，我爱卢台长，你们是我的大救星，你们教导我怎样学佛道，怎样做一个守法的人。感谢观世音菩萨，感谢卢台长，你们是我的大救星，你们教导我怎样学佛道，怎样做一个守佛法的人。我要做一个守佛法的人。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